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有一点长，一共11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到最后一节第11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爱必所代替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们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照神快乐，因他以拯救的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首饰。我们大家一起念：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好，在过去的一周里边，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或者有没有听到什么比较特殊的事情啊？我想总是会有很多哈。那在意大利发生的从非洲偷渡到欧洲的船沉掉了，现在找到了127位尸首，但是整船其实有500多个人。我们也听说在伊拉克那里连续的发生恐怖主义的袭击，那对我们美国人最切身的是我们美国政府关门了。但是我想对我们教会的每个人，我们除了为这些事情祷告以外，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件事情。从这一周开始，我们教会进入到一年一度的宣教月。那么在上一个周六，牧长团召集了建立橡树播种协会的第一次说明会，先是用英文又召开了一次，然后接着用中文召开了一次。那么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意向，那我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啊，跨越文化界限，见证耶稣基督，通过宣教之堂广传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这英文翻译的准不准哈，不过好在这个并不是最后被会员大会通过的哈，还可以修改哈。那我这个大家能了解我的英文就这个水平哈。那么这个橡树播种协会这个意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我们那次呢来参加的人不多，不过提出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还有提醒非常多，也非常好啊。其中呢有一个建议说，其实我们应该再用至少再用一堂讲道的时间，把这个意向 再告诉弟兄姐妹一次。那牧长团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啊，啊，我们谢谢参加这个会议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就让我今天呢再一次的来把这个意向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名称里边，橡树播种协会的这个词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三节。我今天在这里我想没有时间去给大家讲这个协会的具体的构思和我们怎么样去建立它的一些细节。我想当我们大家如果在意向上边得到一致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教会有足够多的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执委会会安排不同的小组去做很仔细的研究，到底这个协会怎么样去建立，怎么样去构成啊？所以我心想我今天在这里还是来围绕以赛亚书第61章，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啊意向的最基本的一些原则啊，一些最基本的想法。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1章里头啊，其实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那位弥赛亚仆人讲的话，也就是预告了耶稣基督将来在他降世以后他要讲的话。那这一部分要叫我们看到教会的意向必须出自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那第二部分第四节到第九节是信徒的回应，那这一部分里面是这位弥赛亚仆人和耶和华对信徒讲的话。在这里边把信徒叫做他们或者叫做你们，在这样子转换之间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出来。第三部分最后两节是仆人，但是呢不是耶稣基督这位仆人，而是先知，换句话讲应该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所讲的话。那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意向应该是归荣耀与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好像得什么好处得什么名利让人觉得我们有多么伟大，而是说要把它归给神。我相信这三段其实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向的核心。那我们先来看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会很快的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么多的经文。那么这三节里边，在当时以色列人可能只想到这是对他们以色列人讲的，其实这是耶稣基督要宣讲的福音。所以当耶稣基督他降世以后，当他出来侍奉以前，他先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他就进了犹太的会堂，他宣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这一句话，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8节到第19节。那么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一切事情都是耶和华所做的，而神做这件的事情是要叫他自己得荣耀。那么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意向必须基于这一点，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要程序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成为他的管道，把那些在死亡、苦难、伤病、悲哀、忧伤、捆绑中的人借着信耶稣基督重新得到生命、喜乐、释放、赞美。其实我们没有人配得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能够出来成为神的管道。所以在这里边提到了公义的树，这公义的树是耶和华自己栽的，不是我们自己凭着努力去长出来的。我们侍奉神 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紧迫感，或者耶稣基督明天就来临，把在座的各位一起提到天上，或者今天我们自己要先去见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紧迫感。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要把它当作最后一件事情来做，我们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去做。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确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天来，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圣经所讲，我们也要坐下来寻找方向，做好计划。那么牧长团就是本着这样的已然未然的观念，在考虑以后5年十年这个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发展。这也是我们在今年年初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致拥护的6位临时长老成立的长老团的重要的使命。他们想帮助我们教会为未来，若是耶稣基督明天没有来，我们教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那么我其实已经记不清楚是谁最早提出建立这个协会和企业协会这个名字，因为我也不是每次会议都在，我开会可能也会开小差哈，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位长老或者牧师先提出来的。但是我印象是说，当我们提出这个名字，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好，这个的确是我们的意向。那么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在第61章的3节说，神栽了一棵树叫做公义树，在新译本里面说的更清楚，是公义的橡树。那么我们看不同的英文版本也有不同的翻译，特别是在NLT 这个版本里边，它叫做 Great Oaks 啊，我们呢就中英文呢就取了这个字。那事实上的确在希伯来文里边出现了 Oaks， 出现了橡树这样一个词。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整整的1到3节，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要问一个问题，谁是公义的橡树？这个他们是谁？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公义的橡树？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圣经，我们大家会在创世纪的第12章的一开始就会看到，当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最早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所听到的大使命。在这个使命下边，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吾尔，他进入迦南的第一站在什么地方？在创世纪的12章6节告诉我们，在示剑一个叫做摩利橡树的地方，耶和华真的就在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我要祝福你。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向神赞美敬拜。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橡树其实应该成为以色列人与神订约从神蒙福的一个标志。不过很可惜，我们大家去读旧约，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离开了神，他们去拜假神。在哪儿拜？圣经里边讲在橡树下面拜。所以在以赛亚书，如果大家去读以赛亚书第1章、第6章、第57章、第24章，我们会发现神说这个橡树就成为你们羞辱的标志，成为你们枯败的标志，成为你们要被砍伐要被彻底吞灭的标志。橡树失去了最初神给他的意义。人可以背叛神，神不会放弃对人的爱，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我要重新建立公义的橡树，我要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和罪恶带来的苦难。那么这个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他们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会，他们就是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所以神说他要称我们为公义的橡树，但是请大家记住，是耶和华栽的，这是他自己的计划，不是我们自己所努力能够得来的。当我们明白了我们被神称为公义的橡树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已经蒙了福气，我们要怎么样行动呢？在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面我把那些表示这些橡树的地方，表示我们这些神的子民的地方，我都用红颜色把它标出来了，或者是他们，或者是你们，或者是我的百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讲的有两个观点，在我们新约里边一再的提出来，基督徒是耶和华的祭司，基督徒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好，我们有时候好像把这个仆人名字很神圣，好像只有牧师长老是神的仆人，不对，谁说只有牧师长老是神的仆人？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所以神说你们要行动。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今天没有我们不用仔细去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边非常清楚的信息，我们要进入到万国中间，我们要进入到外邦人中间。基督徒不应该关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不应该只有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很高尚的一群，我们是很属灵的一群，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觉得别人都没有得救，只有我们有进天堂的门票，那就错了。神说你们要进去，因为神他不喜欢罪恶，神要把每一个人都带进他的国度，这是他的心愿。很多人说美国最初是建立在基督信仰上的国家，可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最近50年，美国正在加速的离开上帝，特别是2008年的经济崩溃，美国人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山上之城竟然在分崩瓦解。正如好像有很多人希望美国垮台的一样，美国好像真的正在走向垮台，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垮到了。我最近经常想起来我女儿在上中学的时候给我讲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在学古罗马历史，学完了以后他们的老师就问，你们看今天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像那个古罗马要崩溃了？学生异口同声说美国。当时他们都是孩子们，这孩子们学后就发现说，我们的美国今天真的很像当时的古罗马。当时的古罗马是基督教统治的国家啊，请大家别忘了，当时的罗马是基督教是国教的国家，可是那个国家垮掉了。我在想啊，我们美国的先祖在设立这个国家的时候，真是像亚伯拉罕在橡树下边和神订约，蒙神祝福。可是我们这些子民，我们离开了神，好像这个国家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这棵橡树下边开始来违背神。我们对外举着基督教的牌子在世界各国去发动战争，我们对内我们却不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教会里面，不让我们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不让我们孩子们在各个公众场合去祷告。今天美国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已经远离了神。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自己是不是与这就没有关系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记得，在去年和今年文善长老讲道的时候，好几次提到说，我们为国家祷告是必要的，我们求神来改变国家领袖的心智也是必要的。可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难道在这个美国的堕落中间就没有责任吗？不知道我们自己今天对于社会上的许多道德败坏的事情你是什么看法呢？你觉得那样是合法是应该的吗？我们今天在工作场所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老板一走别人偷懒我们也偷懒呢？是不是别人在底下互相攻击说坏话我们也在底下互相攻击说坏话？那我们主日到早晨来，我们主日早上到了教会，我们是来敬拜神呢，还是单单来听别人讲道？我们到底，我们教会已经讲过很久了，我们到底能不能按时到教会来，用你的心，用你的歌喉来赞美神？这好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提前五分钟到太难了，准时九点半到也太难了。我们不要老去说整个美国垮掉了，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有怜悯的心吗？我们教会在过去三年服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来过吗？你有坐下来吗？你说我什么都不能做，你能坐下来和他们讲话吗？你能够在早上来打扫卫生吗？你能把他们用过的衣服拿回去两包，用过的毯拿回去两包洗一洗吗？其实都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觉得做执事很辛苦，是的，做执事的确很辛苦。我们大家都觉得做团契主席负担太重，是的，的确太重。可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做呢，还会那么重吗？我们有没有就是不想做事情啊，就是只想听别人讲课，听别人讲道？我们有没有滥用教会的资源？弟兄姐妹的金钱的奉献我们到底在怎么样的用？我们教会在去年和今年都出现了我们的奉献没有我们的花销大，在过去三十年前我们教会从来没出过这情况，可惜这事情这两年连续在出现。不过我们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们说的我们的花销超过了奉献，可是我们的花销没有达到预算水平。什么意思？不是因为我们事工做的太多了，我们事工做的不够。哎，神说我们是公义的橡树，牧长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着公义的橡树。橡树是要播种的，橡树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树，橡树分布在全球各地，橡树在全世界大概有600多个不同的种类，树叶果实它的大小颜色都不一样。我没有见过红颜色的橡树，我也没有见过紫颜色的橡树，不过我在网上去找，真的有紫颜色的橡树，真的有红颜色的橡树。在这个人类的文字记载中间，拿橡树的果子的淀粉当食物，其实在祖前600多年就有记载。所以橡树与人类的生活其实密切相关。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喝酒哈，红葡萄酒那个酒塞，那个酒塞最好的木头是什么？橡树啊。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英格兰、威尔士、法国、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等国家，他们把橡树作为他们国家的国树。2004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也把橡树作为美国的国树。在橡树人看到的它是很强大的，很坚韧的，传播很广，是有一种开阔精神，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在哪里成长的，这就是橡树的一个特点。不过我们大家看那张图，最下边那张图，那么大的橡树是从一棵小小的橡果开始。牧长团的意向就是我们教会要做公益的橡树，我们每一个人要做橡果。那天我们开这个介绍会的时候，有一弟兄讲说我们不能只做橡树的叶子，看着蛮漂亮哈，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橡树的果子，我们要出气来植糖。那么 橡树果子是怎么传播的？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看过这个《冰河世纪》这个电影哈，不知道你们有人没看过的哈，没看过去看一看哈。我这人很爱看动画片，不过最近四五年实在太忙了，过去只要有动画片我一定要去看哈，我很爱看动画片，我觉得动画片还比较干净哈，还比较干净哈。那而动画片很有意思，看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保持那个年轻的心态哈。那么在科学家认为呢，橡树不但传播广，而且非常的古老。你们看那个图哈，那个模拟的那个远古时代的橡树啊，很高大，跟我们今天看的好像不大一样哈。那在这个冰河世界的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其实蛮厉害的，在美国的在全世界哈，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截止目前前五十个这个上座率最高的电影哈，那么《冰河世界三》排在第29位，《冰河世界四》排在第31位，那个看的人还真是蛮多的哈。那我也给他们扔了点钱进去啊。那么在这个动画片里面，不论开头和结尾，都有一个小动物哈。那个小动物呢，是用松鼠和老鼠这两个英文名词合起来编造了一个动物的名字，它叫做 squirt 啊。这个小动物呢，它总是抱着一个橡树的果子啊，它要不然是这个为了储存，要不然是为了收集。总而言之，故事的开始就是它和这个橡树果子有关系啊，故事的结尾还和这个橡树的果子有关系。那么我把这个东西摆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提醒大家，橡树的确不但分布广，很古老。至少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当初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橡树已定在那里啊。那么当上一次我们开这个介绍会的时候，那欧斯丁长老在介绍的中间曾经提到过，说建立这个橡树播种协会与我们以往要把我们教会做大变成一个大教堂的想法不一样，也和我们过去要在我们教会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很多以我们为主堂的分堂的观点也不一样。欧斯丁长老讲说，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原则，我觉得是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行动。这三个基本的原则也好，行动也好，它是从圣经里边来的。第一个原则是从各处向各处传福音，建教会。那么传福音不是仅仅叫一个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得救就好，按照圣经讲，传福音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建立教会。那么教会就是一群神的子民。当时安提阿教会把保罗拆出去到世界各地，并不是仅仅只讲福音，而是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牧长团的意向就是，我们要从过去简单的拆钱拆人讲福音，却把建立教会的事情完全托付给其他宣教机构。我们要从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我们自己要和其他的教会一起，要和其他的宣教机构一起来建立教会。那么过去全球的宣教的策略是从西方向东方传，是从经济发达的国家向经济落后的地方传，是由那些大教会向没有教会的地方去传。但是今天的宣教策略在全球已经改变，是从各处向各处。因为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边传福音建教会从来不受政治、文化、经济和教会的规模大小所限制。耶路撒冷当时的教会是很大，可是当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肯出去的时候，神就用着外邦人的逼迫，罗马的逼迫，把这个教会打散，让他们走向全世界，让他们进入到外邦人中间 进入到非基督徒里面去，进入到非犹太人里面去。我们在寻求这个意象中间，我们看到在洛杉矶的这个华人的浸信会里面，他们和我们历史差不多一样长，他们现在有16间教会。台福教会只比我们早建立了2年，他们现在在世界各地有160间教会，有2间神学院。听说还有一个在洛杉矶的一个韩国人的教会，也就是20-30年的历史，听说在全世界已经有了近1000间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建立教会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等到说等我们大到一定程度，等我们经济强到一定程度，不，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要来传福音，就要去建立教会。耶稣基督在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早期的教会在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都不比我们今天的经济状况更好，都不比我们有这么多的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可以说啊，那是耶稣基督我们和他不能比，那是使徒我们和他不能比，但是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榜样我们是要学的，我们是需要把我们自己摆上，把我们自己献出去。所以如果有时间，请大家回去好好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和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第9章，好好读一读使徒行传，看一看到底传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教会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快来的紧迫感，我们也必须要有我们已经亏欠福音的账太多的愧疚感。我们要敢于传福音，敢于建教会，敢于到那些困难的地方建教会，敢于做跨文化的宣教。其实在过去这些年代里头，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10几年前当时的英文堂的牧师刘鼎南牧师曾经就建议过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把我们教会中间的 Chinese 这个词拿掉，我们可以不可以中文堂和英文堂各自承担更明确的责任和各自做出更大的自主的发展。然而当时我们大家，我们当时的很多同工们，我们还没有这样先知性的眼光，我们讲说啊，你这不对啊，你这在分裂教会啊，我们是华人教会，当然要以华人教会为主了。我们大家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手里还有我们教会曾经在2008年出过的一版杂志，这个杂志的名字当时叫千象国01期，头一期最后一期，以后再没有。这一期上面就画了一个小小的橡树的果子发出了芽，上面写的是向全世界的人做见证，让福音传到地极。其实神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也在过去3年的 CME 的职堂中间，从我们反对 CME 职堂，到我们好像不得不 CME 职堂，到后来我们看到 CME 职堂居然和另外一个教堂合并，然后我们从不愿意他们独立，到我们同意他们独立，到我们欢喜的看到原来神要我们走这样一条路。有人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点凉或者不冷不热，我看其实责任不在弟兄姐妹，在于我们教会这些做牧师做长老的，我们大概有点凉，我们大概不冷不热，我们寻求意向不够，我们传递意向不够，我们用榜样展现意向不够。所以当牧长团愿意认罪悔改站起来走出去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你们不但要提醒牧长团，鼓励牧长团，监督牧长团，也盼望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那么西米会堂现在正在做他们独立的登记，他们的这个独立的登记手续还没有完，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职堂意向，他们说他们希望要向东，向 Powder Ranch 职堂，他们希望向西，向 Mall Park City 职堂。千象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向？如果我把这个事情放到我们具体身上，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想好在下个礼拜的布道会你要带哪一位没有信主的人来，等一会儿我们博圣餐等候神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祷告，求圣灵让你看见你周围真的有人需要把他带过来的。好，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建立众长老执事治理的独立教会。我们很想在过去搞大而全的教会，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归我们所管，可是在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这样子讲。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各地建立教会，这些教会并没有属于哪一个总会，教会只属于耶稣基督。保罗在各地安立了众长老以后，在那些教会里边有了执事以后，保罗用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教会从来在历史上都是从自己教会里边产生出来的领袖，而不是从外边差派一个钦差大臣，不是从外边来聘请一个高手，教会从来都不这样发展。其实在世界的早期的职堂中间，特别在基督教的宣教里面，这些前辈们他们提出了自养自立自传的方针。这几位人我想大家可能不大熟悉啊，最后一个戴德胜大家会比较熟悉哈。那么这样的观念是从圣经来的，当然这个和中国大陆的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完全是两码事哈。因为那个政府教会呢恰恰是政治把所有的教会管起来了，那个哪叫三自啊哈。这里讲的是真正的三自啊，真正的三自的原则。教会的发展不能为了自己，特别是做牧师做长老的不能喜欢听别人讲说哇你们教会好大啊，哇你们教会有这么多人啊，啊你们的会堂好漂亮啊。牧师长老执事们要把这个心思放下去，教会不是你的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牧长团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支持更多的教会独立，支持他们去按照神所托付他们，按照他们的特点去来做他们事工，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我把这件事情放到一个小的范围里边，我来提醒我们大家，我们教会在过去十几年里边曾经有一个团契，大家都知道叫恩华团契。这个团契里边当年走出了一批弟兄姐妹，他们帮助去加强了阿格尔团契，产生了当年的 Young Professor 团契，然后也有产生了现在的恩多团契、恩光团契、坎伯瑞团契、乒乓团契、书香团契。每一个团契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这些团契是从一个团契里边走出来的。我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个团契你们能够产生新的团契，当你们看到一个意象，当你们看到有一群人需要你服务的时候，你向神求，若是神的引领，你成立新的团契，你按照神给你的托付。如果教会里边没有这么多的团契，干嘛神要设立团契？一个教会不就得了吗？为什么天下要有这么多的教会？因为每个地区每个时代他们面对的人不一样。保罗说你像什么样传福音，你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看经文的最后两节话，经文的最后两句话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时是先知，今天我们每个人其实需要有这种先知的观念。我们要看到我们是神所栽培的，我们要被神所用，我们最后要把荣耀归给神。橡树播种协会不是为了宣扬 CCCPO， 橡树播种协会的地方坐落在千阳城，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将来会在哪，也许那个办公地点将来根本不在千阳，也许将来在洛杉矶，也许将来在北加州，也许在中国，也许在香港，在欧洲，我们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为了来让我们自己可以有吹嘘的资格。那么 既然我们支持各个教会有独立的特点，那么各个教会之间难道就要没有关系吗？不是的，各个教会一定要有关系。若是没有这样一个协会，C 米会堂几年之后会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找着一个共同点。播种协会不是因为我们和别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成立了一个新的教派，成立了一个新的总会，这个世界上的分会已经太多了，不需要。但是我们是要找我们和其他教会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被神所栽种的公义的橡树，我们都有责任去植堂，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原则是众教会在宣教职堂上边彼此服侍。那么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要把它放到我们每个团系里边来讲。一方面我盼望我们教会有新的团契，我盼望每个团契有你们的特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每个团契在教会需要大家一起做职堂宣教福音的时候要一起参与。比如说我们做夏令会，我们做布道会，我们做神学训练，我请大家都要来参加。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情，必须是一起来做。这恰恰说明每个教会每个团契有它的短处，有它的软弱之处，我们需要同心合力。弟兄姐妹们，橡树播种协会的意向对我们来讲可能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冲击，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很多问题都做不好，可是我们不能等到我们认为好了我们才动，我们内部的问题我们自己要解决啊。比如说怎么样发展各个团契，我们去年请各个团契制定计划做你们自己的经济预算，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没有做好，责任不光在团契，也在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今年还做这件事情，今年做不好我们明年继续做，我们就是要让各个团契自己要动起来。如果这个团契有一天成立新的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我们大家要彼此协作在传讲福音上头。我们不要觉得凭着我们可以为神做大事，那是神自己在做，但是我们要愿意一起来被他使用。人没有信怎么能求呢？没有听见怎么能信呢？没有传道的怎么会听呢？但是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最初的开始是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一个意象，要叫我们去建立教会，这是神给我们差遣。好，我们现在要擘饼分杯。今天我特意的选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歌词里边没有直接提到十字架，但是它的内容与十字架密切相关。大诗本第460，借我赐恩福。我现在我们唱第一遍，唱第一遍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到前边来，等一会儿我们分饼的时候唱第二段，分杯的时候唱第三段。我今天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给我们一张上天堂的票，他是为了让我们来服务他，像他领受神的使命那样向别人传福音。我们来唱，
赐生命起